姚南仲，是化州下归人。乾元初年考中制科，被授予太子校书，历任高陵、昭应、万年三县县尉，升任右拾遗，转任右补阙。大历十三年，贞义皇后独孤氏去世，代宗哀悼惋惜不止，下令在晋城的地方修建陵墓，希望早晚能望见。南仲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贞义皇后如今要在城东张敬寺北边修建陵庙，我不知道这是有关部门的请求，还是陛下的意思，或是阴阳家迎合旨意。我愚昧地认为这样做不合适，仅详细陈述意见，恳请陛下暂时留意审查。我听说臣子住在家里，君主住在京城，长安城是陛下的皇宫，怎么可以在他旁边开凿兴建建造陵墓呢？这是不适宜的第一点。所谓葬就是藏，是要让人看不见，所以古代帝王葬后妃，没有不依靠山丘原野，远离城郊的。如今西边临近宫阙，南边紧逼大道，如果让陵墓进到可以看见死人能复活，那么即使在西宫等待也可以。如果骨肉归于泥土，灵魂无处不去，张敬寺北边又有什么益处？让百姓看到就显露出过分溺爱，流传万代就损害了明德，这是不适宜的第二点。帝王身处高明之处，照耀幽暗之处。先皇之所以顺着龙首山修建望春宫，就是因为这个。现在如果在眼前修建陵墓，动不动就触动圣上的忧虑，天心一旦受伤，多日不能平复。况且普通人面对角落，满堂的人都会不快乐，天子不快乐，百姓能有欢心吗？又加上闲暇时唱歌，在宫内敲钟，这里都能听到，这是不适宜的第三点。贞义皇后品德合乎天地，母慈及于下民，陛下深切哀悼，长久占卜，开始给他谥号贞义，最终却用谢晋的方式对待他，我私下感到困惑，这不是称颂皇后德行、光照九泉的做法。现在国人都说，贞义皇后的陵墓靠近城下，主上将每天去看望，时时眺望，这有损于圣德，无益于贞义皇后。本想宠爱她，反而侮辱了她，这是不适宜的第四点。这几件事确实玷污了大道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恳请陛下深思熟虑，选择长处。陛下正要停止武备，安定百姓，一旦在此事上失误，伤害很大。我担心君子评论是非，史官褒贬，大明忽然被遮蔽，智德反而落后于尧舜，岂不可惜？如今择日尚远，改补又有什么害处？暂且抑制皇上的特殊眷顾，成就贞义皇后的美名。奏书呈上，代宗非常嘉许，赐给他飞鱼带，特加五品官阶，并宣赴使馆记载。姚南仲与宰相长衮交好，长衮被贬官，南仲受牵连出任海盐县令。浙江东西道观察使韩晃征召他为推官，上奏授予殿中侍御史，内供奉充任知事。不久召回朝廷，历任左司兵部员外郎，转任郎中，升迁御史中丞、给事中、同州刺史、陕国观察使。贞元十五年，代替李夫任振华节度使。监军薛银贞仗势侵夺军政，南仲多次被银贞进谗言诋毁，德宗非常怀疑他。十六年，银贞派小使乘务营城一马奉表，诬告南仲的隐秘之事。南仲的皮匠曹文洽也到京城奏事，探知了银贞表文中的话。文洽私下心怀愤怒，于是昼夜兼程追赶务营，到长乐驿追上了他，与他同舍住宿。半夜杀了务营，把银贞的表文沉入厕所中，然后自杀。天晚时，驿吏开门，见血流满地，旁边发现文洽的两封书信，一封告知南仲，一封申诉南仲的冤屈，并自首杀了务营。皇上听说此事，非常惊异。南仲担心事态扩大，于是请求入朝。德宗说，胤禛扰乱军政了吗？南仲回答说，胤禛不扰乱军政，是臣自己坏了陛下的法度。像胤禛这样的人到处都有，即使杨户、杜预再生，安抚百姓，统帅三军，也必定不能成就和乐的父母之政，善于治军列阵的制度了。皇上沉默了许久，授予他尚书右仆射。贞元十九年七月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为贞。刘乃，字永仪，是明州广平人。高祖武干，武德初年任侍中， 是中书侍郎林府的从祖兄之子。父亲如凡，任旭山县丞，因刘乃显贵，追赠民部郎中。刘乃年少时聪颖好学，墨迹六经，每天数千字。长大后文章清雅，被当时人推重。天宝年间考中进士，不久遭父丧，守丧以孝顺闻名。服丧期满后到吏部候选。刘乃常认为文部选拔人才不尽完善，于是写信给知权舍人宋玉说。于书说，知人就是明智，能任官就是仁惠。伟大的唐尧、虞舜尚且以此为难。如今文部既以选拔人才开始，又以授予职位结束，这就是知人任官责任重大。过去与即高尧等众多圣人还说考察九德，九年考绩。近代主事者只委托一两个小种仔，在一幅判文中考察言辞，在一一之间观察行为，古今快慢，为何如此不同？判词以狭窄的词句、短促的韵律、固定的格式为体，就像用小冶炉鼓铸各种金属，想做成鼎或大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判词在文章中是极为局促的。而权选者必定以崇尚衣冠、自我炫耀为贤，这又是世人的丑行，君子所厌恶。如果让文公、孔子进入权选之庭，那么即使周易、尚书等大训用判体来挫伤他们，也比不上徐陵、禹信。即使有智德用喋喋不休来选取，还不如小吏。那些参天蔽日的大树确实是大树，但若只求尺寸之才，必定比木桩还差。龙吟虎啸确实是稀世之音，但如果只靠口舌之感，必定比蛙鸣还低下。观察之际怎能不悲伤？执事者思虑超过规策，文辞合乎雅告，怎能拘泥于琐碎旧例、曲折因循呢？如果能先以政事为资，其次以文学为征，退则观察其治家，进则考察其灵节，那么鸿深之事也可以窥见门径了。这一年补任善县尉，改任会稽尉。宣州观察使殷日用奏请任为判官，宣慰使李继清又上表推荐，连续授予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。转运使刘晏奏请让他巡赴江西，多有减免。改任殿中侍御史，检校仓部员外郎、民部郎中，并充任这些留后。辅佐刘晏征收赋税很有裨益，刘晏非常信任他。大历十二年，元载被诛后，因刘乃久在任职，召入朝，拜为司门员外郎。十四年，崔右辅执政，一向与刘乃友善。适逢加封郭子仪为上父，因册礼酒费，至此重新举行。右辅让两省官员撰写册文，不称旨意，召刘乃到内阁草拟，立刻完成。文辞典雅得体，右辅赞叹欣赏了很久。几天后，擢升为给事中，不久迁任权知兵部侍郎。等到扬言卢杞为相，心中多丑化正直之人，因此五年不得升迁。建中四年下，只是正式拜官而已。那年冬天，京师叛乱，皇帝驾临奉天。刘乃卧病在私宅，贼人朱子派使者用甜言蜜语引诱他，刘乃声称病重，又让伪宰相蒋震亲自来招诱，刘乃假托哑病，全身酒浊。蒋震再次到来，知道不能胁迫，叹息说，我也曾舔猎曹郎，如果不能死以至于此，怎能以自身辱于山心，又想玷污贤哲呢？抽泣着退下。等到听说皇帝再次驾临凉州，刘乃自己投床，捶胸呼天，因此病危，绝食数日而死，时年六十岁。德宗回到京城，听说刘乃的忠烈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伯厨，伯厨字素之，考中进士，志行修谨。淮南杜佑征辟为从事，府署罢免后隐居无终。很久以后，征召为右补缺，迁任主客员外郎。因往来有人饮酒谈笑，被为执意秘密上奏，贬为黔州院曹，又任考功员外郎。裴寂欣赏他对答机敏，迁任考功郎中，集贤院学士转任给事中。裴寂被罢相，任太子宾客，不久去世。李吉甫再次入相，与裴寂有旧怨，不加赠官。伯厨尚书论说追赠裴寂太子少傅。伯厨的妻子是裴寂的从姨。有人向吉甫进谗言， 说这是因上奏而起。伯厨害怕，急忙请求闲散之地，因此出为国州刺史。吉甫去世后，裴度擢升他为刑部侍郎，不久之吏部选试。元和十年，以左常侍退休去世，享年61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伯厨风姿古雅，涉猎学问，善于谈笑，但举动与世相合，评论者有些轻视他。儿子宽夫考中进士，历任诸府从事。宝历年间入朝任监察御史，曾上言说，近来社稷多派王府官僚，地位声望远亲，有违严肃恭敬，请求今后设太尉、差尚书省三品以上及保副、宾客、詹事等官，如人少则令成郎通赦。不久转任左补阙、少列陈户进献为摩经注释，得任濠州刺史。宽夫与同列官员趁机在皇帝面前议论，说陈户因供奉僧进献经书而图谋郡守之职。敬宗生气地对宰相说，陈户不是通过僧侣得郡，谏官怎么有这话，必须追究领头的人。宽夫上奏说，昨日议论陈户时不记得发言先后，只握笔草拟奏状，就是微臣，如今议论不当，臣应当治罪，如果追查追究，恐怕伤害士体。皇帝嘉奖他引咎自责，欣然放过。宽夫的弟弟端夫任太常博士，因驳斥为寿的事意而知名。宽夫的儿子允章换章，允章考中进士，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、礼部侍郎。咸通九年主持贡举，初为鄂州观察使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后迁任东都留守。皇朝侵犯洛阳，允章不能抵抗，贼人没有害他，因此被废除在家，因病去世。元高，字公仪，是庶几的孙子，年少时慷慨，仰慕名节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被使府征辟，有辅佐弼翼的声誉。代宗登基，征召入朝，累官至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。建中二年擢升为金鸡观察使，因论事不合旨意，贬为韶州长史，又拜为给事中。贞元元年，德宗再次启用吉州长史卢杞为饶州刺史，命令元高草拟诏书。元高拿着辞头谒见宰相卢翰、刘从一，说卢杞任宰相三年，狡诈阴险，排斥忠良，阿附者唾手之间立即青云直上，有仇怨者转眼之间已被挤入沟壑，傲慢明德，违反天常，致使皇帝流离，天下疮痍，都是卢杞所为，幸免灭族。虽然表示贬谪，不久已稍迁晋地，如果再受大郡，恐怕失去天下人的期望，希望相公直奏，是还可挽救。卢翰、刘从一不高兴，改命舍人起草诏书。发出后，元高拿着不下发，并上奏说卢杞当政穷凶极恶，三军将校想吃他的肉，百官轻视，恨他如仇敌。以补陈经、赵顼、裴吉、宇文炫、卢景亮、张健等上书论奏。第二天又上书，元高又在正殿上奏说，陛下用卢杞独掌大权，前后三年抛弃忠良，阿附七上，使陛下流亡草野，都是卢杞的过错。而且汉朝时日月星辰失序，与汉不调，宰相都要请罪，轻的免官，重的处刑，卢杞之罪当死，陛下好生勿杀，赦免卢杞万死，只贬为新州司马，不久又迁移，如今受任刺史，是让天下失望，恳请圣意裁断。德宗说卢杞有不足，是朕的过错。元高又奏说卢杞是奸臣，常怀诡诈，并非不足。德宗说朕已有赦令。元高说赦只是赦其罪，不宜授予刺史，而且赦文极优于黎民，如今饶州是大郡，若命奸臣为州牧，是一州苍生独受其害，希望照常参观顾问，并选择谨慎厚道的中官，令其采集众人意见，如果亿万百姓与臣的话不同，臣当万死。于是谏官在皇上面前争论，德宗很久后说，若给卢杞刺史太过优厚，给他上佐可以吗？元高说可以，于是追回饶州的任命。第二天派使臣宣慰元高说，朕思考你的言论深切合理，当依你所奏。太子少保为伦、太府卿张献公等上奏， 元高所奏非常得当，元高是陛下的一位良臣，希望加以优待。贞元二年，皇帝因为官府地区在安禄山叛乱之后，百姓贫困，田地荒芜，下诏命令各道进献耕牛，等各道观察使各自挑选牛进贡后，委托京兆府劝导鼓励百姓农耕，查核有地没有牛的百姓，根据他们拥有土地的数量，把牛平均分配给他们。田地不足50亩的人，不在分配范围内。元高上书议论说，圣上忧虑的主要是贫苦百姓，田地不满50亩的尤其贫困，请求根据情况让两三家人共同分一头牛，以帮助农业生产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听从了。不久，元高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0岁，朝廷内外都叹息惋惜。宪宗朝，宰相李吉甫曾提到元高的忠诚正直，下诏追赠他为礼部尚书。段平仲，字秉雍，是武威人，是隋朝人部尚书段达的第六代孙。考中进士，杜佑、李傅相继镇守淮南，都上表任命段平仲为长书记。李傅调任镇守华州，华州段平仲仍然担任从事，后入朝担任监察御史。段平仲为人光明磊落，崇尚气节，嗜好喝酒，言语傲慢。当时德宗年事已高，很多事情亲自决断，因此各种政务堆积隔绝，事情有时得不到处理，朝廷内外畏惧皇帝严厉明察，没有人敢进言。段平仲曾对人说，主上聪明神武，臣下畏惧不敢说话，只是自己保持沉默罢了。如果像我段平仲这样能有一次被召见，必定会大大启发开悟皇帝。贞元14年，京城干旱，下诏挑选御史、郎中各一人，开仓救济百姓。段平仲与考公员外郎陈规奉命出使，趁辞行时得以面见皇帝，于是走进御座，粗略陈述了基本事项。皇帝察觉段平仲似乎有话要说，但因为陈规在旁边就没有说。等到奏事完毕退出时，段平仲独自不退出，想有所上奏。皇帝于是同时留下陈规询问，声音神色非常严厉，夹杂着其他话语。段平仲惊慌失措，完全说不出话，因而误称了自己的名字。皇帝发怒，大声呵斥让他出去。段平仲仓皇失措，又错误地跑向御帐后面，陈规下台阶连声呼喊，他才得以出来。因此被闲置废弃了7年，然而也由此名声显扬。后来被任命为屯田善部二员外郎、东都留守判官，多次升迁至右司郎中。元和初年升任谏议大夫。宦官吐突成璀担任招讨使，征讨镇州，没有功劳就返回了。段平仲与吕元英直言上书评论，请求加以贬斥责罚，后转任给侍中。自从担任重要亲近的官职，朝廷政事有得失，他未尝不议论上奏，当时人推重他劝诫正直。转任尚书左丞，因病改任太子左庶子后去世。薛存成，字资明，是河东人，父亲薛盛擅长文章，曾作拔河赋，文辞清晰流畅，被当时人所称赞。薛存成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方镇幕府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，主管管议事务。元和初年，朝廷军队讨伐刘辟，游船事务繁多，皇帝特地下令让宦官担任管议使。薛存成秘密上表论奏，认为这有损朝廷体制。恰逢谏官也上奏论说，皇帝于是罢免了这项任命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度支员外郎。裴寂担任宰相时，任用他为起居郎，转任司勋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、监侍御史、知杂事，改任兵部郎中，给侍中。琼林库史上奏说，占用的工匠太多，薛存成认为这些都是奸人假借名义，以逃避争议，不能答应。咸阳县尉袁丹与军镇发生争执，军人无礼，于是肆意侵扰诬陷，袁丹反而受到处罚。两道敕令接连下达，薛存成都坚持己见不执行。皇帝听说后很高兴，命令中使嘉奖慰问他，因此提拔他为御史中丞。僧人建虚从贞元年间开始结交权贵宠臣，招纳贿赂，依靠宦官作为靠山，官吏不敢制裁。恰逢于敌杜皇长家中的私事被揭发，牵连逮捕建虚入狱。薛存成审理后获得监赃数十万，案件办理完毕，应当处以死刑。 朝廷内外的权贵要人轮流在皇帝面前保释营救，皇帝宣布下令释放，薛存成不接受诏命。第二天，皇帝又命令中使到御史台宣布圣旨说，朕要当面审问这个僧人，不是赦免他。薛存成让中使转奏说，建虚的罪状已经具备，陛下如果召见他并赦免他，请求先杀死臣，然后可以带走他，不然的话臣预期不会接受诏命。皇帝赞赏他有操守，听从了他，建虚最终被杖打而死。洪州监军高仲昌诬奏信州刺史李卫图谋大逆，李卫被押送到京城，皇帝命令交付帐内审讯。薛存成一日内三次上表，请求将李卫交给御史台审理，等到审问查证没有罪状，李卫最终得以昭雪。不久再次受任给事中。数月后，御史中丞职位空缺，皇帝想起薛存成之前的功效，对宰相说执掌法纪没有人能替代薛存成，于是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。还没上任突然去世，宪宗非常惋惜，追赠他为刑部侍郎。薛存成性情温和平易，对人无所不容，等到担任官职处理事务就坚定不动摇，世人朋友因此称赞尊重他。儿子薛廷老，薛廷老谨慎正直有父亲的风范，而且性情通达敏锐，宝历年间担任右拾遗。敬宗荒唐放纵，宫中建造清思院新殿，用了铜镜3000片，黄白金箔10万番。薛廷老与同僚入阁奏事说，臣等发现进来的任官受职往往不经过中书省拟议进程，有时直接由宫中宣旨发出，恐怕朝廷纲纪逐渐败坏，奸邪之人肆意横行。敬宗厉声说，还要见证什么事？舒元包回答说，近来宫中修造太多。皇帝脸色变化说，在哪里修造？舒元包不能回答，薛廷老上前说，臣等的职责是谏官，凡事有所听闻就应当上奏议论，不知道修造的地方，只是看见运送的瓦木非常多，就知道有工程在进行，请求陛下不要怪罪臣的话。皇帝说，所奏之事已经知道了。不久加任使馆修撰，当时李逢吉掌握大权，厌恶薛廷老说话太切直，政权通过政助得以担任广州节度使。政权到镇后，把公家的珍宝全部送到京城以酬谢恩人。薛廷老上书请求查办政权的罪过，宦官因此切齿痛恨，又议论李逢吉的党羽张全愚、程锡范不应该担任谏官，李逢吉大怒。薛廷老告假满100天，李逢吉就外放薛廷老为临晋县令。文宗即位后入朝担任殿中侍御史。太和四年，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，与同僚李让仪关系很好。薛廷老进入内署是李让仪推荐提携的。薛廷老性格放逸，嗜好饮酒，不检点操行，整天酣醉，文宗知道后不高兴。太和五年被罢免职务，仍守本官，李让仪也受薛廷老牵连被罢职，守职方员外郎。薛廷老不久受任刑部员外郎，转任郎中，升任给事中。开成三年去世。薛廷老担任官职履行职责，不求虚假的声誉，在公卿之间言辞激昂，很有正直之人的风范名望，追赠刑部侍郎。儿子薛宝训考中进士，官位也做到给事中。薛宝训的儿子薛昭伟乾宁年间担任礼部侍郎，主持科举考试选拔得人，文章秀丽，被崔胤厌恶，外放为西州刺史，去世。卢坦字宝恒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他的祖先从范阳迁到那里，父亲卢鸾追赠郑州刺史。卢坦曾担任义成军判官，节度使李复病重，监军使薛银珍担心发生变故，急忙查封府库，将他的部下500人调入节度使衙门，军中惊惶不安。卢坦秘密对薛银珍说，要赶快收回这些人。等到李复去世，卢坦护送灵柩回到东都，后来担任寿安县令。当时河南引征收赋税的期限已到，而县中百姓诉说织机上的布帛还没有织完，卢坦请求延期10天，府里不允许。卢坦下令百姓只管织好布就交纳，不要顾虑期限，违抗了也不过是罚我这个县令的俸禄罢了。织成后交纳上去，卢坦也因此被处罚，由此知名。多次升迁至库部员外郎、监视御史、知杂事。恰逢李反叛， 有关部门请求拆毁李乙祖父的庙墓。卢坦曾当过李乙的从事，于是上言说淮安王李神通在开国初期有功劳，况且古时候父子兄弟最不相及，何况因为李乙而连累五代祖呢？于是没有拆毁，因而赐给李神通墓五户人家以备洒扫。等到武元衡担任宰相，任命卢坦为御史中丞，李元素为御史大夫，命卢坦分管东都，不久回到御史台。裴军担任仆射，在朝班上越位，卢坦请求他退后，裴军不接受。卢坦说姚南仲担任仆射时规矩就是这样。裴军说姚南仲是什么人？卢坦说姚南仲是守正而不结交权贵宠臣的人。不久卢坦被罢免为右庶子，当时人归罪于裴军。十天一月后外放为宣摄池观察使。三年后入朝担任刑部侍郎、盐铁转运使，改任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元和八年西寿降城因为黄河改道被冲毁淹没，宰相李吉甫请求将守军迁移到天德旧城。卢坦与李将意见一致，认为西城是张仁愿所修筑，是遏制匈奴的上策。城池正当沙漠入口，处于敌人要害之地，有丰美的水草，是边防的有利条件。现在黄河决口，不过退让二三里地，为什么要放弃万代安定的策略，顺从一时省费的计谋？况且天德旧城地处偏僻贫瘠之地，北面靠山，与黄河距离极远，烽火台警戒防备，户部统辖连接，敌人突然侵犯，势必无从知晓，这是无故削减国土二百里，不是有利的事情。等到城使周怀义上奏厉害，与卢坦的意见相同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不久外放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在镇多年，后来请求征收润月军力的粮料，以资助军行营，很多人非议此事。贞元十二年九月去世，享年69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使臣说古代的政臣有因近年而死的。其次扯着衣襟折断栏杆不改变自己的节操也是很难的。元高坚持处置如起，薛存成处死见虚，有古人的遗风啊。段平仲触犯龙陵的气概，是纠正君主的过错吗？文洽夺回诏书，以抒发府中的愤懑。永仪绝食不饮盗泉的水，是节义之事啊。姚南仲不葬的言论，卢坦西城的建议，思虑深远啊。像这几个人，如果说当时没有君子，那是严重的污蔑。赞语：灵草能指向奸佞，谏臣能匡正过失，唯有元高与薛存成是人中的曲异草。宽夫雀跃，挺老红轩，姚卢的奏议是君子之言。